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欢迎听众朋友跟我在这里一块儿学习，学习怎么样借助每周辅导教室的内容去帮助、去辅导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是第四单元的第四课了，在我们进入这一课的内容之前呢，我还是把这个月的一些作业题呢讲出来，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回应一下。在这个月的我们的一些回应的题目，第一题呢就是对职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建设性的功能，对职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建设性的功能。第二题，什么样的情况适合对职的进行呢？如果许可的话，鼓励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实际的经历。第二题，什么样的情况适合对职的进行呢？若是可以的话，鼓励你分享一些实际的经历。第三题，跟人对职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困难呢？人面对对职会有正面性跟错误的观念存在，你能够分析一下两者之间的区别跟后果吗？第三题，与人对职为什么会有困难？人面对对职的时候会有正面性跟错误的观念存在，你能够分析一下两者之间的区别跟后果吗？第四题，请具体的分享一下在对职的时候应该要留意些什么，有什么实际的建议？请具体的分享一下在对职的时候应该要留意些什么，有什么实际的建议？这四题是第四单元的一些题目，听众朋友，你回应这些题目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寄送给你一本关于辅导方面的小书册，希望你能够踊跃的回应。非常高兴我们每一次借助每周辅导教室呢在这里一块儿学习。那上一堂课呢，我们谈到的内容包括了对职的困难、对职的观念混乱的原因，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待对职。相信借助这样的一个讲解呢，听众朋友，你在辅导技巧方面呢会有更深入的认识跟学习，能够澄清对职观念的错误，明白对职可能会出现的困难，再加上好好的运用一些对职的技巧，那你就能够正面的来运用对职来处理问题了。我们知道要面对对职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知道对方的地位比我们高，而你又要跟他对职的话，实在是不容易。我们知道要对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是你很小心的跟对方对职，可能对方也会发脾气。那么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能够让对方认识自己的问题，并且愿意去做改善呢？在这里呢，我想先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有一个国王，为了他个人的喜爱的缘故呢，他抢了别人的妻子。那这个国王呢，他可以轻易的来遮盖自己的这个行为。因为他是国王的缘故呢，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敢指责他。遇到这样的情况，遇到这样的人，而听众朋友，你又是那个适合做对职的人，你会怎么样跟对方对职呢？上面我们所讲的故事是圣经里面的例子，就是大卫王。大卫王他在个人放纵情欲的情况当中，他夺走了乌利亚的妻子。在这个过程里面，负责对职的人就是先知拿单。那拿单给我们 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从他的身上能够学习怎么样跟一个比我们地位高的人对峙，当他有错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跟他对峙。先知拿单呢，他要跟大卫王对峙的时候呢，他安排了一次跟大卫王单独会面的机会。会面的时候呢，先知拿单呢就讲了一个故事给大卫王听，告诉大卫王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强占了穷人唯一的羊羔。那大卫听了之后呢，就非常的生气，愤怒地指责那个富有的人。正当大卫非常生气的时候，讲故事的先知拿单呢就对他说，你就是那个人。那这一段故事呢是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12章第7节。先知拿单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又直接的指出大卫罪的人。结果呢，大卫他真诚的认罪悔改。那这样的一个对峙让大卫产生了符合神心意的一个悔改，他真正的改变他的生命。听众朋友，今天呢我在这个单元的最后一课呢，就想跟大家一块儿在这里讲解一下在进行对峙的时候需要留意的地方。首先我们要知道对峙的个人准备，你自己先要预备好自己，自己先要有一个评估，就是自己的心态是否正确。跟人对峙的时候，你先要想一想自己为什么要跟人对峙，是否只是为了争一口气，若是的话就不要跟人对峙。若真的要跟人对峙的话，需要从对方的角度来看待冲突，认真的来听取对方的想法，了解对方的感受，并且要留心控制自己的情绪跟行为，免得因为自己情绪爆发而责怪了别人。自己一定要谦卑，学习把冲突放在神的面前，看看有没有神要教导我们自己的一些功课，我们在当中要学的功课是什么。参考的经文是诗篇139篇23-24节。第二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当你对峙的时候，你是否能够控制自己的言语。当你发现自己的言语带有一些讽刺对方，或者是背后议论毁谤对方的名声，撒谎或者是埋怨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你就要停下来，不要去做对峙，因为这个时候你是缺乏爱心去跟别人做对峙的。在路加福音第6章45节那里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第三方面要反省的是自己是否能够因为过失而认错，要承认自己也会有犯错的情况，遇到自己真的有错的时候要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自己若能够正确地把自己的错讲了出来，那我相信对方也愿意接纳。当我们有错又愿意向人承认过错，对方也会从我们所行的看到自己的过失。这个在雅各书第5章16节呢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第四方面就是要反省自己是否能够饶恕冒犯自己的人。饶恕是超越了公平，就是神接受基督替我们担当罪的一件事实。饶恕是释放那个冒犯我们自己的人，不再追究对方对自己的责任。就算是对方冒犯了你自己，你还是要学习饶恕对方的功课。在哥罗西书3章13节那里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倘若这个人跟那个人有任何的瓜葛，总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 第五方面，我们要反省的就是有没有冒犯自己，为冒犯自己的人祷告。在祷告里求神帮助冒犯得罪自己的人认识到自己的罪，并且回心转意，让神在对方的生命当中做一些奇妙的工作。不仅仅是要借着对质让对方知道自己的问题，更要为对方献上祷告，让神在对方心里面做一些改变的工作。参考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12章23节。第六，我们要反省的是有关心冒犯自己的人吗？也就是自己去反省一下，你有没有关心曾经得罪过你的人。怎么样去关心呢？这个是靠自己做不到的，一定是要以祷告在神面前加力量给你，让神给你力量，那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有一个温柔的心去接近要跟你对质的人。而当你有一颗温柔的心，你祷告过之后呢，纠正对方的错误，相信圣灵动工的时候呢，对方就愿意看到自己的难处，就愿意去跟你一块儿去解决这个问题。参考的经文是撒加利亚书7章9节。第七方面，我们要反省的是能否敏感的感受到冒犯人的痛苦。曾经有人说，受伤的人最容易伤害别人。我们要知道，对方如果伤害我们有这样的行为，可能就是他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伤害。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冒犯者伤害我们的人，他在成长的过程可能是被父母冷漠或者是挑剔，在这样的背景成长，会导致冒犯者在跟我们相处的过程，甚至在对质的过程，他们都会以冷漠的态度来跟我们交流。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被这样的人的一个感受所感染，当做对质的时候，我们要敏感于受伤害的那个人，或者是伤害我们的人，他心灵里面所受到的伤痛。罗马书12章15节那里说，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第八，就是要反省，要把对质的事情跟得罪我们的人的这个程度呢，要相称。不要因为自己受到对方的伤害，没能够得到安慰，而夸大冒犯者的行为。我们必须要针对对方的行为的严重的程度做客观的对质，千万不要说是因为他得罪了我，而他又没有主动的来处理，没有得到安慰的缘故，你把对方做的错的事情呢夸大了，那这个呢是不应该的。参考的经文是尼迦书6章8节。第九呢，就是你是否能尽力的帮助冒犯自己的人，要为着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对质当中帮助对方胜过错误的行为模式，并且呢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在对质进行之前呢，要确定自己愿意付出时间跟精力来鼓励跟帮助对方，意思就是说帮助对方认识他自己所做错的事情，而且让他有一个愿意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如果你能够让对方看到自己的错，我相信这不是我们自己就能够做到的，是要为他守望跟祷告。经文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2章6节到8节。前面我讲了九点，能够做好上面所说的各方面的自我评估的准备之后，我们再进入对质的过程，相信对质的果效就会更理想了。
在人生路上，有风有雨，有欢笑和泪滴，虽有许多忧伤困难挫折，我
关怀，完全地付出，用真情相爱，常常把快乐笑容挂在脸庞，让人生路上充满爱与阳光，让我们心中有爱，相扶相持，完全地奉献，用真爱付出，常常把快乐笑容挂在脸庞，让人生路上充满爱与阳光，让我们心中有爱，献出关怀，完全地付出，用真情相爱，常常把快乐笑容挂在脸庞，让人生路上充满爱与阳光。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掌握正面对质的方法。正面对质的关键最重要的第一点呢，就是要积极正面，要用积极正面的话跟对方交流。最好呢，先用一些真诚赞美的话跟对方交流。举个例子来说吧，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这样说，我很看重我们的关系，我也非常欣赏你。人呢都是喜欢得到别人的肯定跟赞美。我们当然不是讲一些虚假的赞美的话，但是你能够看到对方的优点去称赞对方的时候呢，就会带来一个好的开始，对方也容易接纳你对他的提醒跟劝勉。第二呢，就是描述你不能够接受的行为与这个行为带给你的感受。在表达过程里面呢，只讲这件事情而不是针对这个人。我们是针对事不针对人。举个例子来说，前三次呢我们约会好都是八点的时候我们出发，但是你每一次都迟到，结果呢我们都要在9点以后才出发。哎呀，说实在的，你的迟到呢不单单让我感到糟糕，也让我感觉你不尊重我。那这是针对这件事情而不是针对他这个人。也就是你要说出当前的这个期望，除了指出对方过去的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说出自己对前面的期望跟要求。比如说你可以继续地这样跟他说，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出发，不是说因为你迟到了所以我以后就不跟你一起出发了，不过呢我希望从今天开始你能够准时，就算是你不能够准时，那我也是愿意跟你一起出发的，但是我盼望你能够准时。就是讲出他的问题，希望他能够达到这一方面。为了保证就是下一次两个人能够正点吧，就是他们讲好8点出发嘛，准时的出发的缘故呢，你给他一些方法教导他，就是说你8点之前你就打个电话告诉我说我现在正在路上，就快到8点了，我就会到你跟你约好的地方，所以你再等我一会儿。就是你给他一些很具体的一些方法告诉他，而不是说你为什么每一次都迟到，因为你迟到的缘故呢我现在也迟到了，我真的是觉得你非常的差劲呢。你不要攻击这个人，而是把这个问题讲出来之后呢，你告诉他，我不是因为你迟到就不喜欢你，我还是喜欢你的，我希望能够跟你继续的每一天一块儿到一个地方，或者是一起去上班一起上学，但是呢希望你呢能够准时，把这个问题带出来，而不是攻击这个人。那我相信当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呢，这个对质可能就会达到一个果效。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有效对应 对方的反应是很重要的。面对不同类型的人，我们可以运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交流进行对峙。那下面呢，我就想跟大家一块谈一谈面对不同类型的人，因为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很被动的，有的人是很主动的。那面对不同类型的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运用对峙的这个方法？第一，就是跟被动逃避型的人对峙的方法。面对这一类型的人呢，你一定要用温柔但是坚定的态度。这种类型的人因着对失败的恐惧，让他们不敢去承担责任。那我们要跟他们正面对峙，目的呢，不是把他们推出这个感觉舒服的范围之内，而是要使他们能够跟我们一块合作，并且同意为了改变行为而承担责任的。就拿刚才前面我们所讲的两个朋友因为迟到的缘故，用这个例子我们继续的讲下去。第一呢，你可以让对方看到自己的问题，并且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法，以鼓励来应对对方的反驳的意见。如果对方是一个被动逃避型的人的时候呢，你要用鼓励来应对他对你的反驳，让他知道行为上的改变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你对迟到的感觉如何呢？说了以后你等对方回应，相信对方也会知道迟到不是一个好的行为，或者他们会为自己做一些辩护。那我们可以回应说，我很高兴听到你说自己也不想迟到，那么来到这儿之前有什么事情让你迟到呢？你能够想出一些有效的解决的方法吗？然后呢，就是用具体明确的语言讲明你的期望。你可以很明确的很具体的讲你对他的期望。再就是你可以提供一些简单的选择帮助他做决定。最后就是计划跟他一块儿，就是一块儿去做一些计划，让你跟他的这个计划呢能够达成一致，而使对方呢也能够承担责任。相信透过这样的对峙，就可以帮助对方认识自己的问题，也知道你愿意给他机会改变。借助这样的一个对峙，你也可以帮助建立对方去承担自己的责任了。第二，我们跟一些主动攻击型的人对峙的时候，我们又应该用什么方法呢？那主动攻击型的人，这一类型的人对直接面对他们的人呢，会有很大的反应，所以我们要有意识的来保持冷静跟勇敢，也要不被恐惧所威胁，更要提醒不要很容易的被对方刺激而发怒。因为主动攻击型的人呢，正面的举动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受攻击。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对峙的目标呢，不是赢得纷争，而是就行为的改变达成共识，并且制定一些改变的计划。那怎么样跟一个主动攻击型的人在对峙上面能够达到一个好的果效呢？第一，就是你要声明你不该放弃的权利。你可以这么说，你说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对你的迟到说什么，但是准时对我很重要，以后呢我打算要准时了，也就是表示我要自己走了。所以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是希望跟你一起走，但是需要你一定要准时。就是你一定要很清楚的告诉对方不应该放弃的权利。第二呢，就是给攻击型的人说话的时间，让他也能够 表白他的一些想法，然后呢，当他说出他的看法跟他自己的一些意见的时候呢，你重复他所说的话。为什么要重复他所说的话呢？当你重复他所说的话的时候呢，就是让他去思想自己的情况，而且也可以是对他的一个提醒。再就是你可以很坦白的，很缓和的来跟他讲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跟他争，一争的话大家的气氛就不好，那这样的时候呢，对方不一定能够听得进去你所讲的一些意见。最后呢，就是让对方做出一些选择，并且说明原则加以遵守。你可以这样说，我需要你承诺以后会准时，如果你认为这个不重要，那我想我就没有办法，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先走。可能你不认为这个跟诚信有关系，但是我自己呢认为你不守信用的话，就是没有诚信。我相信你也想成为一个有诚信的人，所以你需要培养准时的习惯。面对主动攻击型的人，对峙有的时候呢也是挺直接的，或许会带来对方的一些反击。所以刚才我提过，不要被对方威胁，而你自己呢总是要保持冷静跟勇敢。但是要记住，对峙不是要击倒对方，对峙乃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让对方可以找出自己可以改变的空间。第三方面，当你跟一个被动攻击型的人对峙的时候，又怎么去跟他对峙呢？被动攻击型的人，他们有那种把一些事情放在心里的那种倾向。面对这一类型的人，我们适合用直接坦白的对峙方法，因为他们害怕直接说出自己的看法，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借着对峙让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当你跟被动攻击型的人对峙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让他看到他的问题，让他对自己的问题负责任。对峙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说，你已经迟到了15分钟，你是不是故意迟到的呢？你要用直接敞开的批评，直接的面对对方，可能他会不开心，但是你可以这样说，什么原因让你想到迟到呢？是不是我做了什么得罪你的事情？我做了什么不让你开心的事情吗？让对方负责任，询问他们要的是什么，说明你对你跟他之间的这一次的交流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说要指责对方，而是希望两个人能够达到共识，能够借助这样坦白的沟通，使你们两个人都能够对这件事情有一个看法，然后呢能够准时的出发这样的时候呢才能够对两个人都有帮助。能够直接坦白的对峙总比间接的沟通更好，对解决问题才会有帮助的。这个呢，也让我想起了箴言书11:3的经文。听众朋友，你可以回去参考这段的经文。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素琪呢，也觉得过去四堂课我们都讲的对峙，对峙实在呢，是不容易去做的一件事情。可能在你听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的时候听的不是很明白，但是我素琴再一次的说，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在你做辅导的过程有需要的时候采用对峙，不然的话你没有掌握这个对峙的秘诀，也不懂得怎么样去做的时候，而你用了对峙这样个方法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帮到你的。 那我在这里呢，也再次的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其实写这一本课程的作者呢，在这里也提醒我们，与人对峙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明白自己呢，只是神所用的一个器皿。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也好，做辅导员也好，或者是关心别人的人也好，我们都是一个器皿，为的是要建立别人的生命，而不是拆毁对方。我们要为自己好好的祷告，按照前面我们所学的，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当你真正需要跟别人对峙的时候，好好准备自己，评估一下自己，你是不是有报复的心，是不是你的情绪不能够平静下来，是不是对对方有成见。那如果是有这一些的时候呢，就不适合做对峙了。然后呢，我们再按照我们前面刚才所学的技巧进行对峙。我相信透过跟人对峙，不单别人的生命能够得到神的改变，我们自己呢也会借着与人对峙，自己的生命同样被建立跟成长的。希望一连四课的对峙的内容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好的处理与人之间的关系跟沟通。前面我们也看到大卫王，当先知拿单要跟他对峙的时候，神给拿单智慧跟聪明。我们也要为对峙这件事情祷告，你如果觉得真的是需要跟对方对峙的话，首先为这件事情祷告，圣灵在当中动工的时候，就如大卫王，他立刻会认罪悔改的。求天父帮助我们每个人，无论在教会里面，在与人相处方面，或者是跟家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都学会按照圣经的教导，以爱作为一个动机，去关心别人，去建立别人，让对方能够成长，自己也成长。